是我就是觉得基督徒现在最大的阻碍不是外邦人，不是这个社会，是我们彼此之间。然后教会里基督徒一个个蔫蔫的，没有任何能力，出去传福音吓得半死，在职场上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不知道在干嘛。可不可以用鸽子的眼睛去找生命，不要用乌鸦的眼睛找腐肉？你知道中国这巨大 PUA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他不只是来拆毁旧的，他要来创造新的。他创造那个新的能力已经给每个基督徒了。就当你的身份一旦被揭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挡你。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小马，对，小马拿着他的高压喷射枪来了，今天依然是无目的的扫射。小马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拿着高压枪的小马，但我本人其实很可爱的。
对对对，我们小马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人，而且很真实。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再听一听小马继续要吐槽的是什么。
我在这里还会有一些现象也令我挺遗憾的，就是对待人的方式。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自己跟神关系私下关系好，像被神呼召为全职，然后他们就跟教会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要全职服侍，我要全职去读神学院。我周围有这样一个姐妹，我就会非常的表示为她感到很开心，为她感觉到很振奋，为他的未来可期，真的很期待神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有什么让人手做不了的事情，就很振奋。但是教会里就会，你确定这个是神对你的呼召吗？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question 你，让你感觉到就是不被欢庆，没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感觉总有一个审视的目光在凝视着你，就是凝视着你的属灵生命，凝视着你和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跟你同欢喜同快乐的状态，就总有一个权威，有一个眼睛在从上下来注视着你，但是是审视的目光，不是温柔的目光。无论我周围姐妹们反而包括我自己，它总会就是你再多想一下，你审下你的心。
我知道你们教会有你们教会的规定，我也知道你们教会有你们的派系带来了必然的一些方案，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对人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先不可以为他欢庆一下，他是你的羊，你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你可以问他是什么感受，你可以了解他的心声，可不可以聆听，可不可以多一些空间给这个人，因为人都是喜欢被接纳，神也是这样对待人的。我真是呼吁各个教会，可不可以你们有你们的宗派没关系，你们有你们的背景没关系，但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些基本跟人之间的沟通，而不是立刻 question 他。你可以在你心里有一些对他的产生这些的疑惑，或者是你担心他，你希望他能够确实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你说话的方式可不可以改一下。你可以先为他欢庆，先肯定他，先接纳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去提醒他，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查验一下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就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达到你的这个目的，你如果是担心的话，你可以达到你担心的目的，以及落实到他确实是安全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不要用这种立刻上来就让人觉得很被拒绝的方式，这真的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个方式。这个姐妹就是被神呼召去做全职，她希望教会能够支持她，无论是祷告的支持，还是精神上支持，还是物质上支持，但是教会衡量之后就说我们不支持任何教会外部的事工。我也是不解，不懂，不明白。哪怕你最后结论是我们教会探讨了之后我们决定不支持，但你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被全职呼召了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欢庆的事情，可以为他欢庆，可以为他开心，可以鼓励他，可以问他一下你为什么这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神怎么呼召你呢，能不能保持对人的好奇，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接纳，让人感觉到即使我不支持你，但是我是接纳你的，我是为你的这个生命感到开心的，你的存在，成为神的女儿的这个存在就令我们感到已经够了。10年在教会，我的感受就是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永远都是一个被审视的状态。你是不是好基督徒？你周日来教会了吗？ 你读性哪高吗？你直接做到了吗？你最近又犯罪了吗？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大家已经背了很大的压力了，自己控告自己不够，恶者控告自己不够，到教会依旧被控告，永远是一种不够，永远不足够，我永远要审视自己。我永远要再多看自己一眼，我永远要不仅被自己审视，要被集体审视的状态，能不能放松点？神在掌权，读了那么多的经，读了那么多的对神的认知，神看人的眼光不是这样的，老天爷呀！神看人的眼光永远是建造的，永远是欢庆的，永远是鼓励的。就神是亲儿子，他一定会责备的，但他一定会，哪怕他责备，他都是把人建立起来的方式，而不是拆毁人的方式。我就真的是很想说这个事情，这是我内心这10年来真的想说的。我最近祷告都是神，你用你的眼光，你教我，你教我，我怎么看人？我求求你教我，因为我被这个世界污染了眼睛，污染了我的耳朵，污染了我的心太久了。我真的好想知道，你看这个人你是怎么看他的？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在他什么人都不知道他的时候，在他什么任何成就都没有的时候，你是怎么看他的？你造他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欣喜？你看见这个人被造出来了。你是想怎么建立他？你需要我用什么话说什么话可以让他被建立？因为你不知道人的灵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看他开心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样。他也许今天就差一句话他就倒了，不知道他也许就差一句话他就被建立起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说那一句话把他建立起来的人，而不是哎你最近又犯什么罪了？哎呦你主日又迟到了，但是你不知道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来到了这里。你不知道他挣扎了多久，在路上几次想起床，觉得哎算了吧，迟到了，我不去了。但他又觉得别人又会说他，他自己又控告自己。但他终于到了教会的门口了，你就跟他笑一下就可以，你甚至不用说他。但是你的眼睛，你不说他，你的眼睛在控告他，人都是能感觉得到的。你又来晚了吧？你昨天晚上又干嘛去了？你不知道对神尊敬吗？这个是一个文化来的，这个文化可以被建立的。就是通过每一个人的改变，建立这个支持别人、鼓励别人的文化，而不是一个打压别人、贬损别人的文化。就我觉得这个文化在中国教会里尤其明显。你知道中国就巨大 PUA 现场，我们的原生家庭都 PUA 到了一定境界了，就是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职场上，你被你领导 PUA 还不够吗？哎，欢迎来到教会，又一个巨型 PUA 现场。就可不可以转换一下这个 mindset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以神的眼光，可不可以用鸽子的眼睛去找生命，不要用乌鸦的眼睛找腐肉，因为你找腐肉，你永远找得见。每个人都是罪人，你来到教会，你看什么你任何人都可以看不顺眼。但是如果用鸽子的眼睛，你就能找到生命，你可以把生命指引出来，就明哲人指引人的内心的东西。孙岩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让他更好了，就多说一句甜美的话。就建造人的话，可以让人更好的，但是你不用装，也可以装，说不定装着装着你就会了。就求神帮助我们吧。我真的就想说这个，就是能不能为别人欢庆，能不能欢庆生命？就是我们已经够难了，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活到现在，我们终于天呐，新约开始了，基督来了，一切的罪他都赦了，我可以欢庆我的生命，我活到现在太不容易。
不要信的那么苦大仇深，
就苦呀，哎呀，就苦呀，就是，哎呀，这个十字架得背呀，这个今天背呀，明天背呀，我的妈呀，耶稣都说你明天的忧虑，你明天再担，就感觉苦的，就是，哎，这个教会没有人服侍啊，这个教会怎么怎么着啊，现在基督徒都不行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就是不能这么想事儿，你这么想事儿永远不会好的，就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吃苦，你看我们那时候吃苦多么吃的多么的好，现在干嘛都不行，早上起来让他读经祷告5点都起不来，哎。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式，年轻人有年轻人爱主的方式啊，不是你的方式，他们就错了，他们就不爱了吗？不是啊，大家都更新一下，四境平安，就是主的爱充满大地，不好吗？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传道人，我也听他吐槽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年轻人太懒了，然后不够勤奋，能躺着不站着，那松弛一点不好吗？
因为社会压力不一样了呀！我的妈呀，我天天站着，我来教会我躺一会儿不香吗？那教会睡觉的就是睡了一个很好的圣觉，不香吗？
一定要进的那个跟军训似的就行，是吗？
哎，对，可能就是那种感受吧，让人感觉到符合那种状态。国内教会就是越受苦，感觉就是越敬虔，就是他越为基督受苦，祷告时候哭得最凶，就是他，哎，这哥们儿越敬虔，你就是觉得他真的是，哎，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说几句经文，你就跟没祷似的，你就说句大白话吧，你就感觉哇，哎呀，不行，这段位不够，就能不能不要这样？每个人有跟神沟通的方式，
没苦硬吃啊！
没错。
就是这个感觉。圣灵充满人，人是会笑的，会喜乐的。就那个什么书上说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今天都要喜乐。这从神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不是你外邦人看你这帮苦哈哈的基督徒，他们我进来干嘛？我去骑个车子不香吗？我骑个几十公里回来，我淋一身大汗，我爽了。我坐这儿一边祷告一边哭，一边苦大仇深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说了很多
对，我就要吐槽这个。
回到你之前说的那个想要去读神学全职服事的姐妹哦，然后被这样去审视、这样去问询的时候，真的我没有感觉到一个教会领袖的一个，我觉得他像一个管理者，他像一个领导，但是他不像从圣经而来的那个仆人，不像一个牧养小羊的一个爱小羊的一个牧羊人，他反倒是像一个管理者。就感觉是他把教会当成自己的企业，我们都是他的员工，他在管理一个人，但是他没有去爱一个人，就那种感觉。如果是爱的话，他有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第一时间选择去跟你分享。首先，当事人的感觉就是我太荣幸了，我成了那前几个被分享的人。你有事情想要第一时间找我，太荣幸了。同样，我也为你有一个新的 idea，我感到开心。对，这是就小马有那么好的人缘，能被那么多人喜欢的原因，就是你的同理心会多一点。很难过的是，可能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很多人他没有这种，然后经常说一些非常下头的话。这个事情的确对有些非常注重情感，或者说以情绪为主要思考导向的人来说，这真的是踩到了我的雷区。就是总是在说一些非常理性、非常下头的话，真的是让人都没有欲望想要跟你去分享了。我站在现在的角度，我真的可以很大胆的讲，一个教会到底怎样是一个好教会？什么是好的教会？好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是一个每个人的信仰都是一个蓬勃的、向上的，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追求的教会。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教会，然后10年前跟10年之后还是一模一样，它不是好教会，因为人都没有成长，都是僵尸人，都在那儿凑人数的，在那坐着。唯一的变化就是从年轻到老了，岁数长了，然后心智不长，信仰的生命不长，这种教会一点都不是好的教会。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好牧人，真的是一个好的教会领袖，他是希望看到每一个会众，我们都是有一些成长在的。圣经里都说了，叩门的我就给开门。人家想要学神学了，不管人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人家这个目的合不合乎你的心意。但凡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去来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去查考神的话语，人的生命就是会有长进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会越来越深刻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最后神都会让他归于属他的目的，这不用你操心。
对对对，我还想说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不太会以一个祝福的心态面对自己也好，或者面对，因为我相信人给不出来自己没有的东西，人给不出来他们认知以外的东西，包括爱也是，包括对人的其他东西也是。就当他们这么对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对自己。相对我的经验来说是这样，就是如果他们对人是这样，他们对所认识的那个神是什么样？也有待商讨。他们的神也许是一个比较，他们当然就是很敬畏神，这方面肯定做得比我好。就是我可能比较跟灵活性，喜欢跟神撒娇，喜欢跟神沟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但是他们反而会比较就是纪律性啊，或者是做事方面一定会很好的。我觉得这是各个面向的不一样。我个人经验的这些教会，我感觉到大家没有活力，或者是传福音不带劲儿，或者你刚说的那些教会坐着的僵尸人，就是是基督徒。我们每周都来教会，哎，我十一也奉献，我也读经祷告，但是你就感觉大家怎么就这么要死不活的样子？就是看你是一潭水，但没想到你是潭死水，没有了起初的爱心啊！就是个人啊，我自己认真思考，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教会这么没有动力，没有能力？你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使徒，他们出去是带着真理与能力的。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理说出来，我下面就直接给你做神迹，它不是空口的，因为人都是很实际的，我要看见，我要摸到。就是当然这有神学争议，我们不再讨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真理与能力并行，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做光、做盐的，就是很实际，就让人看到为什么那些邪教组织那么有能力啊？我们基督徒不行，我们都是有这些能力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藏起来？我就是思考了一下，因为我感觉我听到完整的福音很少。 其实完整的福音是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四个一起的，就它是一个大的图画，一个图景。创造就是神的最基本的属性和最开始的能力，就是创造各个东西，包括人。认真再读好几遍《创世纪》的时候，我真的能感受到神创造的欣喜，就是那个字嘛，还是那个字，甚好，一切甚好。第几天，第几天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越读，我越觉得神很开心，创造这些。他创造的时候是充满了爱的喜悦的，就是包括箴言书里面，他创造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做成的时候我在那里，就可以再看一下箴言第一章第一节，我想不起来了，可以翻一下。就他说基督我也在那里，耶稣我也在那里的时候，他是也带着欣喜的在那里看着神的创造和神一起创造的，让我再回到创造的那个时候，我再一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就让我感觉很开心。这就开心到达顶端的时候就堕落，罪充满世界，人不再相信神。这个时候神就开始救赎，那个救赎一定是从伊甸园开始，他不是等耶稣来开始，他是一堕落我就开始，我甚至计划好了所有的一切。这个时候开始，从亚当到亚伯兰，亚伯兰到以撒，到以色列，摩西、大卫，到最后的以色列的整个会众、整个民族，再到各个先知，然后直到顶端耶稣来，完成所有的救赎，然后耶稣受死复活，然后到成全。到成全这个部分，就是他复活升天之后开始，然后万物都在我又被救赎，又没有完全被救赎了，已然未然的状态里。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在这个状态生活，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状态生活。然后到最后，神再来完成所有的救赎，这所有一切都是福音，所有一切，它不只是赦罪。如果福音耶稣来只是赦罪，只是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的罪，这个福音能力太弱了。它不仅仅是让你不犯罪，赦免了你的罪，让你背起十字架而已。它不只是来拆毁旧的，它要来创造新的。它创造那个新的能力已经给每个基督徒了，因为你的身份就是站在天堂和地之间，把天堂带下来。你做光做盐的目的就是这个。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在带下来天国。就每一个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发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带来所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因为天国在这个世上没有。基督徒就是这个世上可以与神连接的一个管道，你就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是属神的国度，你就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来干嘛？你就是跟神一起来成全，来恢复这个世界，这是使命，这每个人都有。我不管你是在哪个职场，你是在卖煎饼果子的，你还是在陆家嘴做 CEO 的，whatever，你都有这个使命，完成你。这辈子神给你呼召的东西，并且已经给你了能力去做这件事儿了。你不是软弱的，因为神已经告诉你是神的女儿了。你有那么大的能力，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你代祷代求，而且你将来要升天与他一同管理这个世界了。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很少强调的，教会很多强调的都是十字架的大能。当然，十字架的能力没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十字架赦罪了你的罪，但十字架来干嘛？给你带来新的生命。给你带来这世界上没有东西，你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你是一个新的造物，就是在神和人之间，你是一个新的造物，你都不是，你都不能算是人了，你是一个人和神的结合体，你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带来很多的东西的。只要你一祷告，你一出去，你的身上不是你，你身上是基督的荣光。你看你坐在这干嘛？你一天在那打游戏，苦哈哈的坐在教会吗？听到你的牧者跟你说你今天又犯了什么罪吗？No，你就是不要被控告，你就是来到神面前学习这个新的思维方式，学习认清你的身份到底是谁。就当你的身份一旦被揭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挡你。我觉得神这10年以来告诉我的就是这些，你到底是谁？我觉得圣经到最后启示的就是。告诉你成全你，不仅成全每个人我们的身份，要成全所有你周围的人。而且神的救赎不只是对人类的，它是对万物的，万物都在哀叹当中等着神的儿子显现。就我们要显现出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周围的东西才会被带动起来，才会被运行起来。而帮助我们的就是圣灵。帮助我们现在每天干什么，每天怎么听神的话，每天怎么明白这些的，就是圣灵和不停的读经、祷告、听神对你说话，然后明白这些。对，就是教会把这个福音的面向太窄了，相对来说讲的太少了。就是新的身份，保罗书信每次开始写完之后，就是哦，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了，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把思想放在圣灵的身上，不是放在堕落的肉体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思想清洁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身新的身份，你的新的 mindset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好牛啊！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这个你的新的身份会带来新的改变。如果不认识这个身份，你永远在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还会犯罪。我对不起神，我又犯罪了。我怎么怎么着？你悔改没有问题了，但是悔改不是结束，悔改只是一个开始。它要让你迈向一个新的能力、新的方向，就是让你知道你的新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如果只是落在无罪、落在悔改就结束了，是没有能力的。福音给我们的大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谁，神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下来要如何的生活。我们拿了这个新的身份，我们该如何把爱、把怜悯、把恩慈带下来，而不是审判带下来，而不是指着对方你为什么是这样，把这些东西带下来。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不信哪个教会还坐在板凳上不起来。我自己琢磨，我就自己在那琢磨，是不是因为这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因为我个人也是这个经历，当我知道我自己新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我是很火热，我是很想往前走的。就如果我不起来，我周围的人就是听不到。如果这个是我的地界的话，我的未得之地太多了。约书亚都打了一辈子仗了，还有未得之地。那我嘞，就如果我再不明白，再不醒来，wake up，基督徒，再不醒来，你永远不知道那些活在阴暗当中人他们在想什么。现在抑郁症、躁郁症那么多，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就等你醒来，神的种子醒来，去出去，去传，不是在教会内部。哎，你这个，今天怎么女人讲道了？哎，你怎么这个样子了？你又唱这首歌了？我的妈呀，能不能把眼光转向神要做的事情？行，当然我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他的使命也许就是来挑这个刺儿吧，whatever。但是我想，真的就是叫醒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讲不讲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但是这真的，你可以恢复到看圣经，圣经里面怎么说你的，怎么说我们每个人的。我们真的就是有着，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这个世界生，我们是从神生的。当你越知道这个东西，你越有能力也走出去。我觉得彼得他们能走出去，就是他们越知道这些东西，他们的心就被打开，神的能力在身上，他们不畏惧了。而且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我可以练习如何游泳，我也可以练习如何传福音啊，我也可以练习如何给别人医治，给他祷告。这次你医治错，哎，他没被医治，你再来啊。越练越纯熟，你越知道神要跟你做什么，你就越能雷达接上神。你越接上神了，你就越想接上神，你就越知道你什么时候没接上，你就会立刻再回到那个正常的状态，就与神对齐的状态，你就越有能力往前走。我就觉得神给人是筵席，丰盛的筵席，在神的国里面什么都有，钱是最不用担心的事情。你想要智慧，只要你求就有。跟神对齐的东西，神不会不给你的。我们的天赋是非常丰盛的。就你地上的爸，也许你没有个好爸爸，总之就是一个好的爹，怎么对孩子，那天赋一定会加倍的。他不是一个揪着你小辫子不放的，他反而会记住每一个你为他心动的瞬间，他都会纪念的，他会纪念你每一次立志，啊，我愿意跟随神，但是我又软弱了，但是他永远会纪念你那个立志的时刻。神对以色列就是这样啊。基甸那么软弱的时候，神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在那儿打羊毛的时候，神就说：“你是勇士啊！”神就认出了他的身份。神没说你这个软弱的人，你准备试探我几次啊？神没有啊！神不停的给他机会，他知道他软弱，他内心恐惧，他犹豫不定，但是神不停的给他 confirm，给他确定。神就这样建立人的，就是你看圣经，神怎么建立人的时候，我们就如何学习建立人。你就是认出他的身份，把他叫起来。呼唤他起来，我给他机会，不断的给他机会，让他相信他是这样，他就真的能被建立起来。人就是这样，只要他有信心了一次两次，他就是会被建立，里面那个灵也会让你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10年神对我的方式也是这样，我都软弱成狗了，我连狗都不如，我都没有力气起来了。但神每次都呼唤我，他知道我可以，他知道你是谁，他永远都比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不想让撒旦窃取了这个部分。简直就是奥秘！当神揭开的时候，就是凭着信心领受，你就是有能力的勇士，你就是为神打仗的，你就是穿戴军装的，你就是神的精兵，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就是凭着信心领受，就继续往前走。我就是想说，真的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神在这些伤害里都结出了他要结的果子，没有一个失落的。只要我回头抓着他，神从来没有放手过，从来没有。就即使我心里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我现在对很多事情还带着愤怒，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看不惯很多事儿，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一天我会理解，但我就每天不停的饶恕，饶恕我自己，饶恕别人，但就是往前走。神最近对我的说的话就是别怕，往前，往前，就是很简单的话。就神跟我说话从来没那么复杂，就很简单，就跟我爸跟我说话一样，就跟我朋友跟我说话一样，就是没事儿，我在你旁边，别害怕，往前，你一定能做更多，你一定能做更多。
就是我们不要限制着自己的想象力，然后也不要限制自己，因为神是不受限的，他对我们的路也是没有设限的，可以给到我们听众有一些很多的鼓励。如果你现在还在迷茫，如果你因为教会的某句话受到了伤害，真的不要怕，就往前走就行了，不要害怕。你看。看我们小马现在越挫越勇，越说越上头，越说越要冲。
不觉也不睡，冲！
对，就是要有这种韧劲儿。你越说我越要往前冲啊！是的，是的，因为神才是那个有权柄的神，他才是为我们的人生负责，然后掌管我们的生命的那个神。对，他才是那个真正带领我们的人。
那就是你都不知道神带领我经历多少神迹奇事，就在这10年。谁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谁敢跟我说没有神迹奇事？我天，我真的是因为好多人基督徒就是现在没有神迹奇事论嘛，就是觉得旧约都在那边，新约都在那边，就 close 在那边，不会再有新的。我天，我跟你说，神要在中国做大事，而且现在刚刚开始。我被神催逼要说这些事情，就是神也给我这个火，就是神给我这个火，让我告诉很多要被点火的人，就是神要做大事，要赶紧起来迎上这一波。就神在这里，中国真的是神深爱的土地，中国在这里有非常非常多深爱他的人，非常多。神看着他们，他知道他们等待很久了，他知道他们的心，哎呀，很难过。神要在这里。神在新约怎么行事，就在这里怎么行事。我真的是，我非常的期待，就是神要在这个中国要做的大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的时代，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受到很大的捆锁，但是他们要被释放。就是很多很多的孩子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包括很多的中年人也是，就越大的压力，这个时候神越要做事，而且神做事的方式超过人的想象。
是的，哇，我相信我们听众听完小马的这两期，肯定是非常的被激励到，然后也希望我们凭着这挑动的这个热心，这个被感动的圣灵，可以真的是起来好好反复思考，然后跟神祷告，跟神求，让他借着我们，借着我们平凡的个体，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来成就他的国，他的义。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马给到大家的这一剂强心针。希望我们的听众在这两期的节目里边有一些收获，也有一个被眺望的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再见。
再见。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的分享嘉宾是我们的蛋博士。对，我们的蛋博士真的是非常有才华，他现在是神学博士生在读，而且是神学院的助教，是全职服事的教会领袖，还有翻译了一本圣经学科的英文书籍。哎呀，的确这种人呵呵太忙了，居然还能来上我们的节目，真是蓬荜生辉啊！
哎，你说的我都笑了，我谢谢你。没有当领袖了，就是在教会做，因为有很多的事嘛，就在教会也是讲到这样子，嗯。
哎呀，你看，你看，还这么谦卑，人怎么可以这么完美呢？
我觉得你听众听你这样的介绍，先哈哈笑起来了，那也挺好。
那好吧，回归正题。那今天在博士呢，想跟我们分享什么话题呢？
我觉得在我的经历当中有很多的冲突是，我说不只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我听来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然后很多让人受伤的，很多时候是教会领袖和会众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也是在一些就跟主内相关的机构啊等等啊，其实我私下也跟西西也聊过一些事，对不对？一些主内机构、主内学校啊，它总是有上下级的关系，是不是？无论你说什么职位也好，它总是有一部分有权柄，有一部分是在这个权柄之下。那当这样的关系产生的时候，至少我觉得会听说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冲突。那我想今天就可以就这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如果大家听到西西和他的朋友们小马的那一期分享的话，真的小马整整2期都在讲他跟教会的冲突，或者说教会对他的伤害，而且说的一些事情啊，我感觉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本身，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绝对答案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的个人主义是非常盛行的，而且认为我们的信仰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信仰。那这就不可避免的会跟教会产生冲突，因为教会是有管辖权的，是对我们的信徒是有牧养的一个权利的。但是对于我们年轻的信徒的个人来说，教会凭什么管我？或者说他老是管我，但是我感觉不到爱。他老是给一些冷冰冰的一些条文给到我，但是我感觉不到爱，我感觉不到我的情绪被安抚、被安慰，就是会有这种问题。那到底怎么是个度呢？那但你有什么个想法呢？
还是从经文开始吧。当然，这经文可能很多听众或者弟兄姐妹听得起老茧了，或者我们一直在读关于主人和仆人、关于顺服有权柄的类似的相关的新约的经文里面，就常常是会想说，它不只是可能简单的要你来顺服，双方可能都要去更深入的思考说，为什么？假设我有权柄，我为什么要求他这样？不是，假设我是在人权柄之下，他哪里让我不舒服，他哪里让我不开心？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双方都会有自己的，不谈罪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有自己的短板，就自己的没有看到的盲区，更很深刻的去想过的一些内容，他可能很轻易的觉得说，我就让你顺服这个，我就让你听这个，然后受众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就很不舒服，为什么你要我这样？没有圣经依据啊，等等等等。我今天准备了两段，一段在以弗所说的6章，和合本的标题是"仆人和主人"，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嘛，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主人，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因为这里讲的仆人是服侍主人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过渡的一节，第八节，以弗所说6章8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然后后面讲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这个是一段，另外一段在彼得前书的2章13节开始，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好，那后面比如说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读完这段经文，更多的是在谈那些那个时候称为仆人呢，现在称为就是在人的权下的、被人所管理的，就是要接受他人的权柄的人。好像看起来乍一看是更多是对他们说的，但是我会觉得整个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他都会对被管辖的人和有权利管理别人的人、有权利要求别人的人，他都有比较深刻的一教训吧。
那这个概念在那里清楚，他这段经文讲的那个仆人和主人这个主仆关系，那能应用到现在教会吗？那教会里边的管理者，那神都说那个在前的在后，在上的在下。
对你这个点提得很重要，所以我想从一个角度，可能是我们平时读这个经文不太想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当我们谈到教会领袖也好，或者说世俗领袖也好，我这里谈到像主人一样，是不是他们有权柄，神给他们要管理别人？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常常说牧师是什么？是神的仆人，对不对？说我们去服侍，就服侍这个词，服侍服务，英文 serve 这个词。他反而在保罗这个经文里面，他指的是仆人做的事情。就我刚刚一直在强调2种人，好像有权柄的人管理别人的人，一种是有被别人管理的，要顺服别人的人，对不对？好像有2种人，可是我会觉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或在神的眼中，2种人他是交错的。他并不是说作为教会领袖啊，我就是要来管理你们，我就是有权柄，就是我要权柄决定这个决定那个，然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这样是不合宜的，你这样是不讨神喜悦的。 那反过来是一样，那些看起来被人管理的人，他也可能要知道说别人是来服侍你的。那些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也好，公司的领袖，他不光是要知道自己有权柄，像主人一样。那同时，你又是一个仆人，你又是像仆人服侍主人一样，在服侍那群被你管理的人，看起来很矛盾。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功课就是，他要更加小心。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开始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了，好吗？很多时候，会众和领袖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都不是说互相有坏心，互相说我不喜欢你，我就要给你穿小鞋，不是。他很多时候就是我刚刚开头说，他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想清楚，他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觉得好像我是有这个权柄啊，那我认为这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可是他可能没有真正很深刻的去研究、去想过、去问他人的意见说，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教会的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就是在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慕道友的一个宣讲会上，就圣诞节的晚会嘛，似乎是几个姐妹一起弄了一个诗歌的节目。然后他们唱了一个是比较现代流行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然后他们配了一些舞蹈，就配了一些肢体的动作。当然，这个在主日崇拜当中可能都是没有的，毕竟它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会嘛，对吧？然后当时的领袖就牧者当中有一位，他看到了这个，他直接说了一句很让人受伤的话，说：“你们在敬拜魔鬼吗？”然后那个姐妹就哭了，然后那个姐妹也就离开这个教会了。你发现吗？这就是一个让人很遗憾的一个冲突。
我发现，在场证明和西西和他的朋友们梦幻联动了，这个就是小马其中说的一个故事。
哦，是吗？这样的，小马真的说了吗？
大家可以对一起收听，共同服用。
我没有和小马有沟通哈，就我们认识，对，我们私下都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录了你的节目，但我不知道在节目中他提了这个事情。那根据经文的角度，我会想到还是双方是怎样？就这位做领袖的，他的确有权柄。当然我们先不谈他是怎么样做领袖，他是被会众投票啊，还是说自然而然我们就忽略不计了？那至少比如说教会的钱要怎么用啊，教会预算怎么制定啊，他的确和另外两三位同工是有这样的权柄。但如果你在这教会，你可能要就像经文说，你要顺服，你要尊重他们，哪怕这里讲的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这位说的这个话可能就不温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什么意思？他的确有权柄，他的确也有权柄来制定，来想说我们教会定个基调，我们要唱怎么样的风格的诗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国内外各种教会，有的教会它很传统的诗歌圣乐，有的教会就是用电吉他、用贝斯，西西也会打鼓，我爆料一下，打这个架子鼓来做这个音乐，对吧？都是神的教会。那当然，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是你在哪个教会，你可能要顺服他的牧者和领袖的决策。所以显然，这位牧者他会觉得这种很现代的，当然我们相信那个舞蹈肯定不是什么露骨的舞蹈，它只是个正常的一个肢体的舞蹈，加上流行的音乐。那这个牧者很不喜欢。那我会觉得他有权柄告诉教导会众或者说管理会众说，我们教会的立场是我们不用这样的现代的诗歌。但是可惜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事先说。这是我刚刚讲的，站在会众的角度，你其实你要把你自己放下来，你要顺服你的权柄。他觉得要用圣乐就怎么样就要用，但是那我现在要讲这个牧者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他没有很深刻、很真正的去认认真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他没有事先说，他没有事先讲说我们几位领袖共同的决定是我们不用这样的音乐，他没有，他已经授权下去，哎，他知道说我们要办一个圣诞节的晚会，他也知道说这么多弟兄姐妹有的在准备食物。有的准备咖啡，有的在联系场地，有的在表演准备小品，但他没有事先说，他看到了他才去说，而且他的沟通方式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九节在以弗所六章第九节刚读的，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他说的那个话虽然当然可能不是直接的威吓，可是非常伤人。显然，这位姐妹她绝对不是敬拜魔鬼，可能她的音乐的风格、她的舞蹈的方式是你这位四五十岁的牧者你所不太认可的，但是你完全没有出于爱心和出于很深的去思考来善用你的权柄。而且我刚刚讲了，作为一个牧者，他同时是一个仆人，他是为了服侍他人的。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用圣乐不用流行歌曲？你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决策，你用的教会的每一笔钱，你都是作为一个服侍神和服侍人的人，为了人的益处而去行的。可是这个事情会证明说，他确实没有，在至少在当时的市场面，他没有用一种爱和没有用一种神所赋予的正当的权柄来去服侍人、来去管理人，而是用了自己的主观臆断，比如就是说乖僻的、就不善良、不温和、权柄的一个错误使用。类似的伤害和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就是你事先把你的权柄表达，你事先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但是当教会没有说，而姐妹们已经在做这个节目了，我会给这位牧者的建议是，他应该闭口不言，因为你事先没有说，你应该闭口不言。你实在心里不舒服， 你应该更加的尊重。你会想说，难道这个流行的歌曲加上这样的一个舞蹈，它真的就严重到说敬拜魔鬼吗？不至于，不至于。那如果他实在觉得不舒服，他应该事后用一种温柔的心去劝勉，去教导说，去讲为什么，讲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圣乐更好，比流行歌曲更好。那别人同不同意，那是别人的事情。
其实大的表达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做领袖的，还是做会众的，我们同样都有义务和责任去扮演好自己的那个职分。听下来是教会做领袖的，对他的要求跟难度其实是更大的，一仆一主，就是你不但有权柄去管辖，还要有义务去服侍他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智慧。像会众来说的话，可能还相对简单一点哦，顺服就可以，顺服教会的一个权柄，然后就可以。但是对于管辖者来说，或者教会的领袖来说，他是需要一个很多的智慧去管理教会的。首先，这个规则和制度，你是需要提前说的，这也是对于教会的一个要求。我去过一个教会，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他在每一次主日崇拜之后呢，他都会在家事报告之后讲一下他们教会的一个主要的规则，就是我们不允许婚前同居，不接纳传销组织，我们不允许异教。你想想，每一周主日崇拜结束都会把这三点讲出来，那从一开始他就屏蔽掉了这三类人。即便有婚前同居的人过来了，他看到了这个牌子，他也知道这个教会他是不允许，就是丑话说在前面嘛，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开始把这个事情一二三讲清楚了，反倒是会节省后期的大量的一个沟通成本的。而且把教会的这个立场和原则讲清楚，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对别人不造就或者不宽容不爱的这个表现。
是是是，我很同意这个原则。当然那个具体事情我刚笑了一下，就是好少有教会每周都把这三样报一遍。OK OK， 就回到我刚才的那个例子，毕竟是一个圣诞节的特殊情况，也是到底是音乐风格，也到底什么是流行，什么是古典，什么是很难用一个明确的界定。那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要这位牧者和他的同工要像一个什么，比如说像父亲对孩子一样的，作为牧者你要在日常的教导中能够去潜移默化去影响会众，你在日常教导当中牧养当中就要把这些内容去渗透进去，你是需要让人心服口服的去说，哦，原来我们用这些是更圣洁的，在他的立场啊，我们用这样的圣乐是更圣洁的，我们尽量流行乐我平时听，但我们尽量不要在教会里用。他是要去用他的这种温柔和他的一个道理去说服人，不是强迫人来去接受。经文为什么会又回到经文？经文很有意思。当这个彼得说连乖僻的也要顺服的时候，如果那些做领袖的人他听到这个经文，他不应该想好啊，太好了，彼得说乖僻的也要顺服，那行啊，那我现在就变成乖僻的领袖啊，你们都要顺服我，你理解我意思吗？那不能这样反过去想的。
管理者不能用这种经文来压制会众，就是你这不能成为你的一个理论依据去让会众无条件的服从你，这不就成了暴君了吗？这不一言堂了吗？这不就
这一个例子，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合适的小小的事情，但是有好多我的经历当中的事情都是跟这个有类似，会让人不舒服，会让人怎样？那可能它叫做就是用爱心，就是要用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深刻的思考，去像你说的事先去来影响会众，说服会众，而不只是一言堂突然之间来给你一个禁止，然后给你一个批评。
而且真的就是我们对神的思考或者对于教会的一个传统的认知，它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就需要你通过个人的一个成长不断的更新的一个过程。当这些年轻人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新鲜的血液，它带来的是一些新鲜的一些冲破传统认知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抵抗，不应该是否定。当这些新鲜的东西或者我们未曾知道不曾了解的这些新鲜的观念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个谨慎的思考，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圣经原则，我是不是需要革新。像你说的是父亲跟孩子一样，那怎么着，父亲的观念就是绝对正确的吗？他不需要更新吗？他不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吗？那他有义务去更新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有义务去接纳现代的新鲜的一些观念，还有自己未曾知道的，然后但是一直是处在错误阶段的一些固有的旧的一些传统认知。
是是是是是，我经历过一位牧师，他聘了一位类似于实习传道，就是或者说牧师助理类似的，对吗？培养年轻人，那都是很好的。然后，年轻人也要受薪，所以他也被管理，他被要求。当然，我们说这位牧师他一定也不是说好像很暴君啊，什么都要管啊，管头管到尾啊，或者说这不可以那不可以，不是。但是有一天呢，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问到这位已经入职的、已经开始讲道的这个年轻人说。你准备一篇讲道是多长时间？因为教会要付他薪水，对不对？他的工作都算教会的工作。那他说要花20个小时准备一篇讲道，那这牧师觉得太长了，太长了，最多不应该超过15小时。我简单给你大家一个参考，这个东西因人而异的。我讲到这几年，我基本上每一篇都是大概10到12小时，我确实就是不超过15小时。但有的人他可能更慢一点，他可能就是需要20个小时，或他不熟。但这位牧师他提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位年轻的传道人有点不开心。这个事情是我后来知道的，他不开心就跟刚才那个事情类似。你发现事情的本质有点不一样，一个是说你们在敬拜魔鬼嘛，很凶狠，或者说很难听的。一个是只是说一个正当的要求，对吗？因为你是受雇的员工，我觉得确实啊，你1周40、50小时的工作时间，你不可能花30个小时准备一篇讲道吧，对不对？那可能也是不合适的，所以这要求是正当的。15小时也不是说随便想，他也是有很多的经验，问了很多的人的。但是呢，他没有事先的在合同里面，或者在最开始入职的面试里面的要求，就是说，但是可是这个年轻人他就是有这个难处，他可能讲到的经验不足，他可能或者说他更加的小心，他就是要花20小时，所以我会认为这位牧师与其在他已经入职两三个月的时候才这样讲，或者1、2个月的时候才这样讲，不如更好的，就是当他知道哦，这位弟兄要花20个小时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或是20多的时候，他可以用自己的时间来去帮助这位弟兄。一对一来帮，我们先不谈讲到的质量如何，我们先怎么样把这个你准备的时间来缩短。可能你看了太多的注释书是没有必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可能要教他怎么做，这才是更有爱心的，像父亲带孩子一样，像前辈带后辈一样的，而不只是给你一个要求说，虽然最后他也是需要顺服的，给你一个要求说啊，不行，我们认为最多不能超过15个小时。
就是这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我们这个经文虽然是讲的是顺服的经文，但是给到的责任和义务，主方跟客体都是一模一样的。而更甚者，管理方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他需要承担的是更多的一些智慧、更多的责任，还有需要额外付出的时间精力。所以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吧，然后也希望给到会众一些鼓励，就是我们不是那么被动的，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其实我们也是有主动的选择权的。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样对于教会的领袖，他们有没有做到自己应该有的职份上的一个工作，有没有做好，这也是他们需要跟神交账的。
就是想到说，无论是小马还是说刚刚提到那位受伤的姐妹，被牧者这样说，那我想对他们一个鼓励就是，虽然他好像对你来讲粗暴，对你来讲很不合理，但是你为了神的缘故，你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要顺服，很难受，很不舒服，你要凭着信心，真的去想说，你顺服了，你是讨神喜悦的，而他这样对你，神自然修理他。这是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靠着自己来去。当然，你可以去跟他谈，很温柔的去跟他谈，去商量，去指出他的问题来，这也是符合圣经的。但不是将这种抱怨和苦读都藏在自己的心里面，或者说到处去宣扬，这可能反而是不说神不喜悦吧，可能对自己的心态、对自己的喜乐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就鼓励你凭信心，知道说自己在遵循神的旨意，而那位滥用权柄的人，神会修理他，好吧？谢谢西西，好，这就到这里，
你都帮我做结束了，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好，再见。
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owers from the windowsill, threw the day-old tea from the cup, packed up the photo album Matthew had made. Memories of a life that's been loved. Took the Garrett Wilson cars and stuffed animals. Poured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 Dad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cry when you're down. But mom, there'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 Oh, I'm in.
in pieces, it's tearing me up. But I know a heart that's broke is a heart that's been loved. So I'll sing hallelujah. You were an angel in the shape of my mom. When I fell down, you'd be there holding me up. Spread your wings as you go. When God takes you back, he'll say hallelujah, you're home.